现在请收听《中国透视》。
各位听众，这里是自由亚洲电台《中国透视》专题节目，我是陈奎德。我们今天要讨论的主题是邓丽群去世与当前中共的意识形态状态。我们今天请来的座谈人是胡平先生，他是北京之春的荣誉主编。胡平先生你好。不久之前2月10号中共的一位前宣传部长邓丽群去世，他的去世在中国的官方和民间都引起了不小的反响。一方面是由于他在中国的80年代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人物，另一方面刚才说的是官方和民间的反应也与当前中国的意识形态状况争论有关系。中共的七位政治局常委都出席了他的葬礼，并且称他为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等等，这种评价还是颇不平常的。我们先请胡平先生介绍一下邓丽群这个人究竟是什么样一位人，他的基本的状况如何，请。
说起邓丽群，恐怕现在比较年轻的人很多都不太知道了。事实上他在80年代是个非常出名的人物。当然主要是在这个六四之后，那么这么20几年来，因为邓丽群他在这个中共的这个体制内实际上也处于一个很边缘化的位置，所以关于他的消息他的信息那么就是个很少，一般人就很多人就不知道他了。这个和你像赵子阳啊、鲍同啊、朱厚泽、吴继伟、李锐他们不一样。你像赵子阳他们六岁之后当然被当局封杀，但是他们在自由派、在异议人士、在民间有很高的威望，
对，
他们通过这个互联网那不断的发出声音，所以对大家可能对他们还是非常熟悉的。可是邓丽群呢，他又是个左王，他又是特别左的人，所以他要这个民间的自由派呢又不会也不会提到他，这么而在官方那里呢把他边缘化了，而民间的自由派也不会怎么提到他，结果就弄得他两头都不待见。所以到出来那么80年代那么风靡一时的人物，到了现在这20几年来几乎是销声匿迹。
是，
那我们记得他的，对，这是很有讽刺性的一件事情。
而且这和他自己对自己在中共党内的期许是差落差很大的。而且他本人呢，我只是记得在六四以后，唯一听到他的一点声音呢，就是说在香港他出了一本书，当时我觉得非常讽刺，他作为中共正统的意识形态捍卫者，结果他自己出了书还必须在香港去出才出得了，是不是？对，
这是非常讽刺的，因为他原来就特别对，就对那个在80年代的时候，王若水他们有些在香港发表一些文章，这个他就严厉谴责，就觉得这是这个不和党中央保持一致，所以等到后来他自己边缘化了，那国内不能出，他就没地方出，这个只有到海外，到香港去出，然后人们问到他，他就否认，他说他不知道。他怎么可能不知道呢？因为香港出他那本书的出版社就是大风出版社，就是原来提盖所王小强他们主办的。
是，
而我们知道王小强和邓丽群的儿子邓英桃他们都是很好的朋友。
对对。
所以这个线索应该是很清楚的。只不过这个对邓丽群来说就成了这个自作自受，也做法自毙。因为他过去是以就是严厉的反对自由化，就是对特别对所谓境外是持一种这个非常敌视的态度，轮到他在体制内失去了这个发言的空间，而不得不借助于这个海外媒体的帮助发声的时候呢，就陷入一种自相矛盾的状态。这是非常有讽刺性的。我们当然记得80年代呢，他其实邓丽群在邓文革后期，大概1974年邓小平第二次复出的时候，他也就邓小平委以重任，担任政策研究的工作，
他还写了一篇很重要的报告，对吧？邓小平的当时主要的施政方针的东西，他是个笔杆子，而且文章还是客观的说，他虽然是左王，是一个保守派，但是他文笔啊，文章还是写的比较严谨的。
对，所以后来到75年下半年，毛泽东发起批判邓小平右倾翻案风，让他压力就很大。据说呢，在当时邓丽群表现得相当强硬。
是。
到了后来，随着毛泽东死，四人帮垮台，邓小平复出，那么邓丽群就受到重用。 他一开始的呢出来的形象还不是那么保守，那么
是
比如说他对农村的改革还是持一种很积极的态度。像陈玉芝在他回忆录也写到，当时他们最先成立农业文农村的这种体制改革这种小组，民间这种自发的小组的时候，是得到了邓丽群的很大的支持。
他的儿子邓英桃也积极参与很多事情，当时的其中是吧，邓英桃都和很多改革派的那些年轻的那些智囊团的人的关系都非常密切，而且他是这个中坚力量。
是的，但是邓丽群呢，在我所了解情况，他从一开始就一方面在，尤其是在经济改革方面还持个积极态度，但是同时他从一开始他这种维护所谓红色政权的那个取向就对非常鲜明。我听说陈一之他们的这个提干的最欢是一些年轻人在一起聚会，还没有成立起组织的时候，邓丽群家邓丽群家去看他们，还跟他们一见他们就说你们这里有没有吃不动圣殿者，很难的，他很在乎这个。另外我们知道现在著名的苏联冷战时期这个研究中苏关系研究专家沈志华，他也跟我讲过，他后来他在文章里也谈到过，他在考研究生的时候，当时考研之前曾经在《卫定稿》上发表过一篇文章，就谈中国的社会主义呢搞早了，还没有具备社会主义的那个客观条件，就搞起社会主义来了，所以这么几十年来中国为什么搞得这么左啊。那这个文章据说呢邓丽群知道了，当时邓丽群是社科院的副院长，沈志华是个持不同政见者，结果在录取研究生的时候就给他搁置下来了。那么这个沈志华呢，他那次邓英桃在家里开个 party 也邀请了沈志华参加，然后邓英桃领着沈志华到了邓丽群的书房，把他介绍给邓丽群。邓丽群一开始对他印象还不坏，说你那文章我看了还可以，然后就问他你父母是干什么的呀。志华他的父亲原来是北京文革县，是北京市的公安局的局长或者副局长。那邓丽群已经按照还是自己的人嘛，所以他说把沈志华认为是有不同政见者的嫌疑，后来一看这家庭背景马上就以为自己人。
邓丽群这个人呢，就是说他历史还是比较复杂，虽然他在政治方面左的方面其实是一以贯之的，但是在毛时代的后期他也有很多不满，所以才有支持邓小平的整顿毛时代的一系列的政策他都是表示支持，而且在压力下他还没有屈服。他后来成为一个左王，成为一个完全是象征性的符号的，成了中国保守派几乎是头号的代表，这样一个人物和他在本身政治生涯极其起伏，就是在80年代后来邓小平对他也不满意了，但是他和胡耀邦赵紫阳之间的权力斗争政治斗争是有关联的，就是说本来他不至于这么样的成为一个完全左的，这个和他在政治上在80年代中期受挫折是有相当大的关系的。这个故事我觉得也蛮有趣的，我想听听这个过程他为什么变成了这样一个人。请
我们记忆中他比较左的表现，那就是81年批判这个白华的电影火焰，83年那个反精神污染，批判周扬王若水，这个谈人道主义谈异化等等，这些他都是很积极。因为邓丽群呢，他就像你刚刚提到的，他在经济改革上也还是持相当的一个积极态度，而且这个人呢比较就是有胆量有担当，他什么事敢拍板敢负责，所以在他周围呢也能聚集起一大批人，尤其是呢对什么陈云啊李先念王震这一号人对他
都
相当的器重
欣赏。
邓小平开始对他印象也还不错，那么所以在80年代85年86年的期间呢，我们知道他在这个中共所谓那个生活会，就是强迫胡耀邦辞职的那个生活会上，邓丽群是扮演了非常重要的
角色。
对，据他的在他的回忆录中写，他做了3个多小时的发言，
这是不得了的事情。
那实际上呢，我们都知道就在胡耀邦上台之前，那么上大家我们都所耳闻，就是邓丽群有这个问鼎总书记的这么一个一个抱负，对，而且那个也得到一个中共元老相当一批人的支持。其实当时差额非常少，在10%。结果呢，在那次选举中呢，邓丽群就名落孙山，就连中央委员都没有进，当然就没法再进政治局了，这就没他的这个美梦就破灭掉了。
这是对他是个大的失败，
非常大的打击。对。其实这个说起来呢，就在13大上他名落孙山，另外一位就是自由派的代表人物被胡耀邦也认为是有总书记之才的朱厚熜，也是在进中央委员的选举中就落选了。 所以一左一右两个代表人物都给选掉了。其实这个我觉得他当然有人就解释说呢，说明当时大家对左的右的人都不满意。其实我觉得这主要是他们选举办法造成的。
嗯，
因为差额选举我们知道他差额非常少，一两百号的人只有十几个人是要被差掉的。
嗯，
而且又不兴竞选，对于大部分代表来说，他拿到一个长长的名单，他大部分认都不认识。
对，很多人都不了解
有什么政见。
嗯，
对，所以他怎么画呢？他肯定就不可能说我要选谁，而他就想我不选谁。
嗯，
他就找到不喜欢的给他划掉。
对对对，
而不喜欢的人，那些比较有名的，在某一方面他不喜欢的人，他就把那些划掉。你像邓丽群和朱厚泽一样，正因为表现突出，
嗯，
大家都知道，而且免不了就有政敌，
嗯，
就有人想把他们拉下来，结果他们的首当其冲成了牺牲品。一些平平庸庸的谁都不知道的，也许根本没有什么人支持的人，由于没有人反对，结果
反而
都选
上
了，
都上去了。嗯，
所以那次呢，这个邓丽君不服权也有道理，因为这个选举办法有问题。不一定就是他当时就不去，就像朱厚泽一样，
但
是按理说他们两个人都应该进入中央委员，这应该毫无问题的。
是，
结果这种选举办法呢，让两个人都这个名落孙山。后来呢，就想让他进中顾委，当然在中顾委担任重要职务，因为他们年纪也很大，当个中顾委的常委啊、副主任的之类的。可中顾委选举中呢，这名字又排在最后，这样的只能当彭德委员。那这次这两次选举呢，就让他一下就完全失去了那种上升的势头。
嗯，
所以这么来让他就，所以以后他就一直就是很不得志。那么这一来呢，也造成了他就像你刚才提到的，比较机会主义的变得更左。爽性就以这种左的代言人以左膀
自
居
了，嗯，
这样子他好歹他也自成一家嘛。因为如果他真的更上一层楼了，那么也许他会有些其他的考虑，对，
会修正一点，妥协一点方向啊，这些都不一定像这样的成为一个左王的一个典型的代表。
对，你想再看，特别是后来，你看六四之后，那邓丽君当然认为你看他对了吧？但是呢，中央选的呢是江泽民来这个当总书记，他肯定也不满意，
当然
也不满意。他又不是个甘心愿意为一个江泽民去捉刀代笔的人，所以他后来在91年的时候就发表文章，就说什么要反对和平演变，要这个阶级斗争，就和现在这个社科院那个王伟国说的话是
差不多
的。对对，后来邓小平92年南巡就把这种东西压下去了。对，后来我们知道江泽民又提出什么三个代表，资本家可以入党，那邓丽群又表示反对，那当然江泽民那边照样也不待见你，也把你晾到一边去。所以这么几十年来了，他就是六四之后，他本来以为这种该他的时候到了，结果又没有轮到他，又没有轮到他，他就变得更左。每每出来就是和当时的从邓小平到江泽民的这种官方的主流话语，这个唱出比他们还左的调子。所以这么几十年来，在人们心目就成了一以贯之的一个左王了。
对对对，这个是他这个很可笑的一个例子。我们当时还听到很多，例如像这个43大选举的时候。有人因为对政治上的作用太反感了，所以把他过去的历史上在延安干坏事的事情全部捅出来了，包括当时的延安将李瑞的夫人，因为他要派他去做工作，要去，因为李瑞被打成了反党分子和诸此类的东西，结果他做李瑞夫人工作的时候就把别人弄上床了，就是搞成这个样子，很多很多故事当时都是出来。不过这里也说明了中共政治里面的上升政治有一个东西，就是说实际上在不管左右派怎么样斗争，上层里面总有倾向比较左一些的，有比较倾向右一些的。但是任何一派，特别是左派里面那种挑头起来，敢于不顾自己的脸面的来敢犯难的，敢于出头露面的打击对方，做得非常凶悍那种人，实际上他在中共的派系平衡里面，最后他也得不到好处。像邓丽群是个例子，李鹏也是个例子。李鹏当时在六四是声嘶力竭，是吧？他认为他的贡献是最大，邓丽群也是一样，他认为他可能是贡献是最大的。论功行赏的话，我应该有所收获啊。结果到头来他们都没有收获。李鹏也是，你看他觉得他的位置被江泽民这个根本是在地方上的一个大员给他夺去了，他们心里也
不是。而且后来他就虽然当了总理呢，也让朱镕基给他把这个钱给他拿去，
风头给他毛去了呀。
对，
所以说他们其实下场都不好。这种挑头起来要打击中国想方向走的人，这种挑头的人，一个是邓丽群，一个李鹏，我看他们的命运都是心体埋了非常大的怨气，觉得他们应该得到好多奖赏的东西，结果都没有得到。这也是中共上层斗争的一个规律性的东西吧。大家注意到了，中共最近在意识形态上有一个左转态势，好像越搞越烈，越搞越凶。 所以说为什么民间对邓丽群的死做出了比较多的反应，官方似乎也做出了比较，起码来说超出我自己认为应该是比较的平和一点的，而且官方把它抬的还是蛮高的，是不是和目前的中共整个意识形态的倾向有关系？我想你谈的目前的中共的意识形态左转的趋势，请。
就像刚才讲到的邓丽群死，然后这个给他的这个规格很高，评一个中共官媒给他很高的评价，什么无产阶级革命家呀，马克思理论家呀，杰出领导人啊等等。另外在他的葬礼上，习近平他们
七个常委
全部出席，这个确实这个规格恐怕都是确实都超出我们一般人的想象。但是你话又说回来，你就说你包括你对他那么器重，他原来活着的时候你怎么
不弄他了，不然把他拿出来了。
对，所以你看，我觉得那这就表现现在这个习政府他们的一种矛盾的心态。一方面他们很想把意识形态这个朝左边引，因此呢从这个程度来讲呢，那么邓丽群对他来说是受到相当重视的。但是毕竟他要知道中共当局现在很多作为是必须采取不争论的办法的，是说不清楚的你自己不说为好，这点他也不得不延续从邓小平那儿下来的这个不争论。尽管他呢试图有些变化，但是他这个大的他也知道这个事情也不能完全变掉。还有一条就是呢，邓丽群毕竟是那么老的资格，而且他不仅仅是他作为一个左王的代表，他多年以来他对中共现行的很多方针其实都提出这个批评的态度。你要如果中央跑去肯定他了，那你怎么对待他那些反对意见也很为难。所以我想他成了这么情况，你活着的时候不理你，死的时候给你戴高帽子。
高帽子。
对，戴高帽子主要就是想表明就是现在的我们的意识形态的倾向是要朝左转。我们是在鼓励那些左的人，他主要想通过对他的这个高规格葬礼表明中共当局的现在的这个意向。所以我觉得他这一点呢，近来中共当局在意识形态的进一步左转，那么他显然有着很密切的联系。
对，中共现在这个左转，大家知道出了不少的新的左派的人物，包括当过社科院院长的什么陈奎元啊、李胜平，还有北京日报的梅林华呀，还有后来的社科院院长的王伟光啊，以及教育部长袁贵仁呢，还有特别比较恶劣的还要像夺人饭碗的社科院文化安全什么秘书长朱继东这种人。虽然邓丽群大家就非常痛恨，就是对他在中国的政治上的作用，但是毕竟他还算是一个人物，有他自己的坚守的东西。我们大家都很熟的老朋友，很好的一个学者叫余浩成先生，最近还写了一篇文章关于邓丽群的，提到他早年比较早的时候，他听中共党内的报告，他就觉得邓丽群真是出口成章，理论根底很厚。而在我看来，现在这些人说的话完全就是只是说几句宣判性的话，没有任何的文采和没有任何的理论说服力。我想请胡先生谈谈这几代中共的自己的理论家，他们好像一代不如一代的这样一个状况。
是的，我想确实中共的理论家是一线不如一线。这个当然首先是你从大的角度来讲呢，就是说这种理论本身它在破产。
是
啊、那么就是真正信的人就是越来越少，以至于到后来根本就没有。现在还说信的根本就是假的。
假的
啊、早些呢还有人还一定程度呢还有一定的这个真诚。另外呢，早些那些包括像邓丽群那些经历了文革之后复出的这些理论家那毕竟是见过世面经过风雨而且呢也是受过些磨难，而且在这个高压之下呢还表现出一定的这个坚定的一种品质那么也就是在那一波人才可能有这种人物你到现在这些人那他们都是就是听上级的话看上面的风向才爬到今天这个高位来的所以他们显然不具备像邓丽君那种一些这个一些品质方面的东西。第一，他们另外再说呢，他们水平也相差的太远。你像邓丽群啊，包括像胡强务啊，那说文采还有点文采，说这个理论根底是有相当的理论根底，在他们那一代共产党的理论家中，多少还是算比较出众的人物。而你现在这批人，那就是跟我们一代人，那我们就很清楚，在这一代，在这一或者比我们小一点。在这一代人那个知识分子中间，理论界这个中间，包括你是学马列的这些人中间，那他们显然也不算出色的人物。
那当然
所以就是从水平上都各方都差得太远，而且他们就有更强的那种机会主义的这种性质。 你像中共这个六四之后这么多风风雨雨，也有很多变化啊，那些有点坚，多少有点坚持的人，那恐怕早早就给边缘化了，因为他和这个这20年来这个主流政治是不太符合的。主流政治就是要求你跟党中央一致，那么这么一来呢，你要是真正的你的左的观念，如果是真正是你的个人的观念，那么你迟早在这20多年中会有所表现。那表现呢，那恐怕就会被中央所不喜欢，因为可能就不合拍嘛，
就被淘汰掉。
你不合拍，对不对？所以还会是排挤。他们一直能够合拍到今天，占领那些重要位置，那么他们事实上人民就可想而知，这是造成。再有一点呢，我觉得就是说，这个和当年邓丽群时代不一样的呢，就是说现在他们实在也拿不出
一套理论来了，
一套主流意识形态。你就像他们谈到什么要反对这种西方价值，那我们听他打你话怎么能这么说呢？对不对啊？你过去不管是胡乔木、邓丽群，或者再早点什么这个张学良、姚文元，那他一定会加个定语的，因为他是西方的资产阶级
的东西了，是吗？
对的，他一定要给你安个帽子的，对不对？他现在知道你这个阶级斗争，这个安的意识形态上也有一些别扭，所以他就该干脆笼笼统统说个西方价值，那不就变得更可笑了吗？
这一点我们可以看，随便举个例子，例如像最近刚刚发了一通言的教育部长袁贵仁，他在网上被一片骂声。这个人我查了一下，刚刚几年前他还专门给大家说要引国际社会的这个好的教材，说了很大一通这种话，现在突然一转弯，上面的就转了，他就完全说180度相反的话，他说起来完全不脸红，也不说道理，这很奇怪的一些人。而且他们在理论上确实就像胡平先生这样，他不能自圆其说到了什么程度呢？例如像他们提出什么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实际上大家稍微一说点历史，就发现他们才是真正的历史修主义。他可能觉得是意识形态20-30年来在民间的话完全被自由派所谓知识分子占领了，必须要反过来，但是实际上这些人全部都是80年代以来受教育来的，他的基本思想，我想这个所谓启蒙是不可逆的，就是你不可能说一个人认得字了以后，你就最后让他再成为文盲，这个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说最多是大家不说话而已。胡平先生，你对中共目前的这种意识形态回潮，而且回得非常荒谬，某些话已经接近了文革后期的这个话，你的分析如何？
我想当然在六次之后，邓小平起先的这个主张就是个不争论。
不争论嘛，对吧？
其实呢，他主要就是针对来自左的方面的批评。
对对。
因为那个时候发生了六次之后，自由派的势力就已经出局了。那自由派的声音，自由主义的声音，在当时除了在经济自由主义领域之外，在政治领域那也是这个受到了很大的打压。所以他知道觉得呢，右的声音对他威胁不是那么大。那么最主要就是，六次之后的中共当局，那显然对于来自右的这种批评是非常敏感，是肯定是持一种反对态度，这个不成疑问。那但他担心的就是呢，你既然同时也要搞改革，那么如果人们从这种所谓原教旨性质的从左的角度来批评你，那你这个当局就毫无招架的功夫，因为别人比你还正头。
那是，那当然。
别人用的就你的语言，而且比你还原汁原味，你驳人家根本就驳不倒。所以他当时邓小平办就是根本就是不跟你争论，不听你的，然后通过组织手段让这些人边缘化。
邓丽群就是这样下台的嘛，邓丽群就是这样失去势力的。
对，他就这样的就这么稀里糊涂过了几十年。那么而在这种过程中间呢，我们也看到呢，另外他对知识界，当然在六四之后他们最害怕的就像89这么多知识界的人站街头去签名，这么一些活动。所以到六四之后，你只要学者提出你说我要退回书斋，那当局就觉得谢天谢地了。你只要回到你的学校里头，你别的不要在外头来折腾，他觉得已经那样子就已经不错了。所以他对你回到书斋，在校园里头，在课堂上有点什么讲点什么资产阶级东西，他就不太在意了啊。那么这么一来，我们看到过去这么10-20年呢，一些属于西方的一些思想，包括一些最新的一些学术，一些西方著名的学术大师，接二连三的跑到这个中国去访问，当然都是在限于高校这么一些特殊的场合。只要在高校这个领域，在学术这个圈里头，那以及在相应的这圈里头呢，好像只要不触及时弊，不要触及当今的政治，不要那么直接的，那么好像还是显得就是比较开放一些。那么在现在我想他大概是像习近平上台来，大概对这种局面仍然不满意，希望能够搞得这个更久一些。 我想这大概跟他早年生的毛时代给他有很深的这个印象。尽管毛时代说他们一家人也受了很多迫害，但是对于那个时候老人家一句话下来，大家都必须得紧跟，没人敢说二话，这种局面可能还是某种程度还是比较向往的，所以他就很想强化这个意识形态的控制。问题就是呢，你现在你根本的原来的意识形态已经彻底破产了，
你拿不出一套新东西，
拿不出来。这么一来呢，所以他这种东西呢，更多的就变成了一种赤裸裸的一种威胁，一种压制。而在呢，实际上呢，对这个思想控制本身，他想达到的那种过去共产党曾经一度实现的比较具有理论色彩的那种思想控制，那就根本就是再也不可能重现。所以我觉得这是他这个当局所面临大的问题。那么话说回来，你光靠赤裸裸的权力的压制，你还是要打扮成一个带上一个理论的色彩，那这件事情显然是你不可能两者兼得的。所以习近平他在这一方面能够走多远，能够走多久，我想他都恐怕都是有很大的问题。
我相信他走不了。中国经济发展的速度这么快，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全球第二，他们提出所谓三个自信就是从这儿来的。现在他们内心的认为，我们在经济上取得这么大的成功，而且政权呢还是在我们手里，所以我们就是正确的了。但是没有任何人，包括他们内部的理论家，不对这两个现象，他们认为成功的这一套东西，提出一套理论上逻辑上自洽的一个东西来出来。你觉得他们是不是有这个企图，但是完全是没有这个能力提出来，还是怎么样？
你刚才说的非常重要，他们就这么想的，觉得我们搞得这么好，这说明我们搞得肯定有道理，那把我们搞的这套东西总结可能就有个说头，那就是理论了嘛，对不对啊？他首先是基于就这些年的中国经济的发展，他觉得证明我们总是做对了，那把这些东西总结，那么不就成了理论了吗？所以他觉得现在如果说在那个六四之后刚过那几年那还无不敢理智的气壮的提出这么一套这个主流意识形态的话，那么现在他有这个资本了，他就可以提了。因为邓群的儿子邓颖桃，其实邓颖桃前两年就去世了，比他父亲
还
死得早。
嗯，
邓颖桃原来六四初期讲过一句话，就叫卷旗不交枪。
是，
他就这句话来概括中国的改革。卷旗的意思就是说，当然我们知道
意识形态
那套搞错了，知道共产那东西搞错了，我们不共产了。那么因此呢，我们的旗帜也做一些修改，当然马列主义的旗帜名义还是得在，还是得插在那儿，但内容呢已经有很多变化了。但是呢，我们不放弃我们的一党专制，所以卷旗不交枪，它这里头就相当程度的就说明了你中国改这个所谓中国模式、中国改革的特点。而这个特点呢，恰恰就在于你说的和你做的完全相悖，
相矛盾的。
过去做的前三十年做的和后三十年做的很多地方是针锋相对，恰恰就是这个问题。那么到头来就是说，你如果肯定了现在做的是对的，你就必须得否定原来做的是错的。如果你要可能你实践是对的，你就必须肯定
理论上
是错
的。
对对。所以这么一来，既然它这么明显的矛盾，没法把调和起来。如果大家都打马虎眼儿，反正是含糊其辞，用些罗尔统治的东西把它盖过去，像邓小平呢，干脆就不争论，那倒也好办，对不对？就避开这些问题了。问题是，你现在假如想搞一些意识形态，那就要拿出一种说法来，而且这个说法要有一定的论证、一定论据，
逻辑上要成立，
所有细节上对要自洽。你恰恰就是要把
矛盾的东西
调和起来的事情，愣要把它调和起来，那当然就做不到了。所以尽管他不断在那号召，我们看到的永远就是像王伟光、像杨国仁这种很粗糙的、完全不像样子的东西。因为他更好的东西，实际上就不，因为简单说，这几十年来中国历史就是一个完全自相矛盾的历史。
对，所以他就不可能逻辑上自洽，就不可能逻辑上成
圆。对，他说，而他那个马马虎虎、稀里糊涂走进，就恰恰就是他不把这层纸给捅破。他一捅破，他反而站不住了嘛。就是你搞那一套，你凭什么还叫共产党，对不对？你都在成资本家了，那你当时为什么去打着人家资本家？等等等等。所以他面对就是他如果坚持任何一头。那
逻辑上推到底都要否定另外一头，
都要否定另外一头。而习近平大概这个道理没想明白，或者他只是看到我们这几年做的不错了，那我们应该拿出一种说法来了，应该不成问题了。所以他老在这跟大力鼓吹要拿出一种东西来。邓小平肯定知道这中间拿不出来，所以邓小平说不争论，我们就不说这一事儿。大概习近平本人有这个野心。
所以说习近平，我看到他每次都是走不远。你说反宪政，拿了几个人的反宪政文章以后。后来发现这批判的声音一起来，别人说的头头是道，所以马上就销声匿迹了，这个声音就没有了。好几次，我想他这一次恐怕也是这样，我们拭目以待吧。恐怕也是这个下场。好的，我们今天讨论这里。 谢谢胡平先生，谢谢各位听众，再见。
您刚才收听的是中国透视。